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whether you are exercising, driving, cooking, or playing with your kids, let's tune in the podcast of Smile English Center Weekly Show. Free your hands and have a fantastic time with us.
欢迎来到这个礼拜的微笑森林 Weekly Podcast。
大家好，我是法兰克，
我是 Cathy。
首先我想先跟大家坦白一件事，
是
因为上周我录音设备没有弄好，所以导致我们只有一个麦克风有收音。
嗯，
所以上周如果大家是只听 Podcast， 你觉得什么凯先生特别小声啊，或者回音很大声啊？这周回应该是很大声，因为我们在新的空间里面。
我以为你故意，就是你知道，就 podcast 的音质很差，然后大家心想说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啊，然后刚好
音质很差，
就你知道，这是促使别人来看一下直播，心想说到底在冲什么回
啊？所以这周我一开始比较早来了，设定麦克风，那今天最少回音可能还是大，因为毕竟我们那个装潢后面是个平整的墙，
没关系啦。
但是最少麦克风啦，今天是两次收音
是。
然后上周我回头看我们直播，发现一件事，我们真的没有当完美的天分，
慢慢培养啊。
不是，我们会很丢高眼睛，因为我会不知道看哪，就会变成
哦，
眼睛飘来飘去，
对，
很不专业。
然后我也会那个，会讲话的时候一直不断的眨眼。哎，现在都没有人嘞。
哦，那我可以放轻松了。
Hello。
好了，那今天的话呢 ，Pocket 我们还是要。
Instagram 是没办法看到线上有几个人啊。
嗯，我也不知道，我是第一次 Instagram 直播，不过
还是其实是没有人上线，因为人数太少。
不可以，也是我们就是把它放着就对了。
好 ，OK。
因为现在这时间很尴尬，现在时间快还不到十点吧，
对，
还在早上而已啊。好了，
拜托，地方妈妈不到十点早就起来，好不好？小朋友都已经上学，吃完早餐了。
那今天我们直播的话，现场有两个，一个应该说直播的频道两个，一个是 Instagram， 一个是在 Facebook。
是。
那重点是我们 Instagram。
那 Instagram 呢？先跟他 say hi。
Hi。
Instagram。
那我们的 Instagram 不啊？
那这里嘞 ？Facebook。
Facebook。
Hi。
因为我们 Instagram 粉丝
数
太惨了。
啊 ，Instagram， 因为基本上现在好像有大多数的人都用脸书，有啦，有慢慢转移了啦。那如果你想要，我跟你讲，现在年轻人都是用 Instagram， 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是上一代的人，所以你还没有加入 Instagram 的，
你
要赶快
去勒索，
你要赶快，你要赶快加入，这样子才表示说你是年轻人，你现在已经不太用。脸书，因为脸书通常都是你知道，现在都是老一辈的人贴那种早安图啊，然后贴一些
很多长辈在，
然后贴一些什么时事那种就是造谣的分享之类，
讲到在冒汗是吧？OK， 那我现在带大家拉回我们今天 Podcast 主题了哈。
好，
今天我在设定上面的，好，那我先。请凯西跟大家来聊一下。首先，第一个，
你这样子，你的 Instagram 其实都看不到你。
我刚刚说，因为 Instagram 上面比较多我的学生，因为我们人数实在太少。
是。
我努力经营哦，过年前我的粉丝有11个人追踪，过年后暴增到11人。
哇！
后来我在课堂上跟学生不断的暗示，然后。哦，学生就很棒，他们就很同情我了，好不好？
各位脸书的，就是微笑森林的，对，麻烦就是可
以
帮我们追踪一下 Instagram 的微笑森林，
yeah,
有
感觉不好经营。
对，微笑森林的那个有，我们有两个嘛 ，Instagram 有两个，
我们脸书跟那个 Instagram，
对，还有一个是福山的，两个要一起追踪。
好，那现在还是回到主题上。
好，
待会会希望啊，如果。各位地方爸爸妈妈们对于经营 Instagram 比较有心得的，可以偷偷给我们一些 paper， 把我们经营得很辛苦，都已经想花钱买粉丝了。好啦，首先第一个呢，我在看 Baby 英文上周，因为我们每个月会有个课表出来，因为每周会更新主题哈。
是。
然后在新的这个月份的话，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主题是现在在上的，叫如果我有一个电冰箱，
我有一。台
新冰箱，
新冰箱
就是今年学测国文科的题目。
对，
啊，你也很厉害，把它变成 baby 文的主题。
我就觉得我喜欢跟时事有做结合的主题啊，所以我就去找了一个跟新冰箱有，就是冰箱有关的教具。那刚好我就有一个发想，小孩刚好可以学到冰箱的单字啊，然后还有冰箱里面一定会放食物嘛，那是不是就可以做结合了？接下来还有一些动作上的连结，比如说你去冰箱拿什么东西啊，这个都可以当英文来做学习。所以我觉得刚好是一个很时事的结合，让孩子可以学习不一样的英文单字跟句型。
那不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说如果我有一台新冰箱，你在 Baby 英文要怎么规划这个主题？
我从你在干嘛？
我在练舞。
从里面有没有学到一个，比如说比如说 grab some cakes from the fridge。好，你可以从冰箱里面呢，可以找你要可以拿你要吃的东西，那它就可以跟外师做互动啊。比如说我想要从冰箱里面帮我拿一点蛋糕，拿一点什么水果，或者是拿一点蔬菜之类的，因为我想要让他跟外师做互动，也许是外师给他指令，叫他去冰箱里面找什么食材给他，或者是换个角度想，也可以，sorry 哈。那刚好有救护车过，好，或者是呢，刚好是换成角色对换，就是小朋友可以用英文句型，然后叫外师去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动作连接。
对，那除了 Baby 英文之外，像亲子，
对，
亲子 Free 老师是开始做球类嘛？
对，运动系列。
上周我看图片是棒球，
对，
他做了有点像鸡腿的球棒。
他教具是真的很用心，因为
很可爱，
他都要花很多时间去做教具。
然后除了你看他很用心哦，除了有棒球之外，我发现还有啦啦队
哦，对啊，
所以亲子
还有彩球，然后小朋友那一天还讲说什么，比如说 Frank Frank 叫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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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我就觉得很好玩，就感觉很像那个。
他讲到 Frank。
没有啦，我只是随便举例啦，对，就感觉很像那个在球场一样。
正在球场，
对。
好了，那在我们班系的部分呢，今天我希望聊的比较少一点。
没有没有没有，我想要再多讲一个体感班。体感班下午，我觉得那个 Teacher Oli， 我真的还蛮喜欢他的最近的课程设计，因为刚好自然科学的课本里面有讲到在形容树，比如说他们有学到树干。
树是数字还是？
大自然啦、
啊、大
自然的，对，比如说他们的一些构造啦，他们有学到 leaves 叶子，然后还有那个什么 trunk 树干啦、树枝之类的啦。那所以那时候老师就有分了好几段，一开始他们是在教室里面先做介绍，然后呢后来一个礼拜过后，老师有带他们去户外观察，让孩子实际上比如说把书本里面教的东西实际上我们用到户外，看真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接下来上个礼拜呢，老师有让他们看了一段投影的影片，就是里面有英文的结合，就是看到树从树苗从种子然后慢慢长大，然后刚好结合他们最近学的英文。那后来上个礼拜我就有发现老师有实际让他们种植小豆芽，就让他们虽然我说实在的，豆芽这种事情其实很多就是你知道幼稚园家里面其实都会种，可是你要想哦，这个过程我们已经一系列做了这么久的那个 安排的设计，全部都在讲跟这一次的那个树怎么长大成一个，就是从种子然后慢慢的长大成一个小树的概念。老师从一个非常微小的先介绍户外观察，然后接下来看影片投影的影片实际观察，然后再真的动手做。我就心想说这样子的流程有点漩涡式的，一直不断的加强孩子的印象。如果你的孩子再记不起来，我真的没办法。
我真的要跟你说录 podcast 要对麦克风，不是对镜头。
哦、，sorry。对，所以我会觉得说老师很用心，就是即使他们上的美国教材，说实在的，我现在选的美国教材真的是 first language 的小朋友在用的，
对，
它不是 ESL 的，就是第二语言的书，所以它其实是它里面所有书本的编辑的角度都是从 母语，你是英文的母语者的人的角度下去编辑书本的。
不过也刚好，因为待会我会在流程里面会介绍体感，
对，
所以我看到时候再跟大家一起介绍体感的那个我们的特色。
哦，好啊。
因为本来哈，其实说真的，我在录 podcast 是文是没有脚本的嘛，
对，
就是很反正就是自然这样子聊聊天。
是，
但是昨晚失眠，所以各位直播人是可以看到，我昨天还特别起来。写了一个今天要录的，
然后大概早上三四点的时候，我就有听到铿铿锵锵的声音。你是起来吃泡面？
不是吃泡面，
你吃什么？
馄饨。
真叫做神假呢？
好，那待会体感部分待会再说好了。
好。
那刚才在提到那个他们种小豆苗、哦，
对，
我跟你讲一个，昨天我带 Q B 去博尔、
嗯，
看到很酷的东西。
嗯，
你知道有人在给小孩养蚂蚁吗？
我不知道，
他们是装在一个很像透明的方块里，
哦，
然后有
白色的沙，
然后一个洞一个洞，
对对对对对对，观察。
我竟然能够有这个想法，我觉得
有啊，之前就有，他们就是把它养在透明的里面，然后就是你从头到尾可以看到那个蚂蚁，比如说它怎么钻进去的那个沙子里面，然后怎么筑穴啊之类的。
我以前小时候真的养过蚂蚁，
嗯，
我小时候真的养过蚂蚁，我也是用罐子。可是我里面我是放那个糖砂糖，
嗯，
全部白砂糖，就会蚂蚁死掉。我在想会吃太多，
没有，应该是高兴死了吧？蚂蚁这里面全部都糖，很开心。你看蚂蚁应该是高兴死了，说哦耶，然后每天很开心，然后就死掉了。
哎、很有创意啊。
对，
哎、那我现在要进入到下一个我要聊东西之前啊、先因为我要关注一下我在 Instagram 上，因为毕竟 Instagram 是第一次直播，而且这个界面很陌生。我上网有发现到 Instagram 是可以共同直播、哦，就
什么意思？
如果看的里面有人，就我的观众里面有人想要一起直播的话，他可以一半画面是他，一半画面是我。
有这回事？所以的意思是我也可以用我的手机跟你同时直播？
可以啊，可以就可以同时直播，但是要看有没有人愿意，所以我现在在等。所以如果有兴趣要加入我们直播的话，等下在 Instagram 上可以。
好难哦！
我不知道，反正试试看。
我们现在同时在 Instagram 里面，我们也有同时在直播，因为你知道那个
冲人气，
就是因为 Frank 说 Instagram 是那个年轻人现在接下来的时代，所以
像我们这种年轻人都要跟得上时代。好，那第二个，其实我现在把焦点再拉回到福山馆这边，因为福山馆我们在上周有办了一些试读体验的活动、哦、
对，
亲子之外呢，星期六也有 baby 英文的试读，
对，
这周六我觉得比较感动的是有比较远道而来的家长，
哦，对、啊，
从你跟我说是男子嘛，还是
桥头啊，
桥头
男子、啊、
男子那一带。
其实我们以前合体馆也有一个住屏东的家长，他是固定每个礼拜六来。
听到都很感动啊，因为他们来会觉得说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路程这样、哦、
对，
来表示啊，也觉得说我们真的很不错，很值得他们做这样的我词穷了、做这样的投资报酬。
我看到一个那个家长上来、
okay.
你们现在是都没有在认真上班，都在偷看对不对？
其实如果平常我开课这个时间也差不多是他们要到我们
他们应该现在都在公司才对啊。你们现在有在认真上班吗？老板在后面的，你知道吗？老板在后面看你们在看直播
啊。你知道讲话要对麦克风吗？
你们有在认真上班吗？
好，那现在真的今天哦，福山馆部分要跟大家分享，好，就是来跟大家介绍，这主要还是凯西要讲、介绍我们体感班，因为体感班三月预计第二周，就三月十二号星期五晚上，
对，
我们要开始体感班。
是，
那一般对于像例如说特别是国小或大班哈、这种年龄的孩子，很多家长还是停留在一个叫儿童美语，儿童美语这种上课的模式，
对。
那像我们体感班跟一般的儿童美语有什么？特色者不一样的地方，能不能简单跟大家介绍？
儿童美语基本上，它当然，大多数选的教材都是以第二语言的那个 ESL 的 就是角度下去做学习，那他们可能，我自己个人认为啦，可能大多数他们可能会比较在于让孩子书写的部分啊，或背单字的部分的比例可能有比我们多，我坦白说啦，对，比较比我们说。那因为我们选的教材是美国教材嘛，所以其实他的美国教材等于是他是以第一语言，他是母语的角色的角度下去编写的书籍。所以其实在一个课程里面的外师，他等于是要用一个英文的方式，比如说他用英文的方式来解释自然科学的东西，或者是以英文的方式来解释拼音的东西，所以其实等于让孩子一个比较直觉性的去学习英文。对，
没错，因为体感，当时我的设计理念就是它是一个空气语感 2.0，
对，
它是一个衔接我们前面baby 英文班系，
对，
我们整个 baby 英文从亲子，然后到 baby 英文的各种班系 ，baby 英文我们有像探索啦、表达啦，
对，
科学啦，
对，
各种班系之后高峰会，
对，
然后高峰会之后再体感英文，
对，
好，那体感英文的部分呢，我们在课程规划上啊，事实上第一个哦，我也做一个比较省时，就是跟一般安亲班不同的规划。
对，
我们不用每天来，我们一周只要来一到两次。
对，
那这么短的时间内，怎么样帮孩子把英文给实力养成呢？那这个地方事实上我们就可以往回推啊。因为前面在孩子一开始基础那种母语语感养成阶段，
对，
如果好好的一步一步照我们的学程这样上来，
对，
那理论上到了体感英文的时候啊。他们因为毕竟到了年龄大一点，还有其他科目的，开始会有点压力，也不能说每天都读英文，其他科不读啊，又要考试，所以我们用一个最省时间的方式，让效率发挥到最高。那第二个，还是要咳嗽一下，因为刚才那个凯西滔滔不绝让我休息太久，
还没清，
好像
还没开嗓是不是？
对，要开嗓这样。那第二个教材部分啊，因为凯西讲的非常说，我们的教材不是那种坊间 ESL 的，我是真的是美国国小，他们在上课的教材，但是呢，我觉得哦，有必要跟各位提醒一件事，说，我们有做到一点，我觉得很好，就是中西合并这一
对。
因为我们算是用国外教材，
对，
但是我们有，例如说有联络簿，有回家作业，这些都是也是比较东方我们会做事，因为我们除了孩子英文算是很自然而然这样学习，
对，
但是我还是很注意效果。
可我们的作业跟可能
不一样，
对，不太一样。作业的话，其实我们没有，比如说纠结小孩单字要写几遍，或者是作业你要写多少，其实我们的作业是以影音为主，就是让他们开口念，然后开始把就是之前学的英文比较图像化的，现在把它转到文字上。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业是一个特色，影音作业。那像我们自己的小孩，因为也在体感英文的班，
对，
所以我们自己的孩子，我觉得他还蛮期待每周要录影那个拍作业的，因为作业要录影的方式嘛，
对，
这样子上传，
嗯，
所以其实作业不是像大家想的很有压力这样，
嗯，
因为我们标榜就是英文这种拼音文字，它的学习其实是很直觉很自然，
嗯，
我们只要按照每个时间点该给他们的环境给他，其实效果都慢慢超乎想象，因为好，你讲好了，因为我刚好又想咳嗽了。
因为其实基本上我不能先把美好的一面先讲在前面了，我觉得这样不对了。你说有没有部分小孩跟刚开始在接触的时候他会有压力，对他来说每个礼拜即使是10个单字3个句子，对他来说已经是快要天塌下来，一定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本来孩子对于一开始在学英文的时候，他一定是都是图片图像式的学习嘛，你看到比如说 看到大象的图片，或是动物园去看到大象，他可能想到的是 elephant， 但他看到男孩，他可能觉得哦是 boy， 他可能已经开始有一些基本的单字概念。那体感八他接下来他可能图像会越来越少，他就是会开始着重在我们开始要训练他文字上的拼音，开始会越字。
对，
那你说一开始孩子即使你只给他十个单字，他对照不起来，他在练习拼音的过程当中他会不会有挫折？这我觉得我不会把话讲得太美好，
太美好，
这个都是一个过程，因为我们自己小孩也是啊。可是你会发现你只要愿意我们一直持续下去，就像小孩开始上国小的时候要看很多字，要看注音，要拼，这个一定都会有瓶颈的，这个是一个过程。可是小孩一定会比其他孩子来得更顺利很多，是如果他一开始已经有培养他的听力，他已经基本上可以听一些英文的指令，然后他已经可以有部分的口说，其实他要转化到文字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会相对来说挫折感的时间其实相对来说是会压缩很短的，相对来说会比较短。
对没错，而且我们在体感英文的部分呢，有一个比较要衔接未来趋势，就是线上，它有搭配线上的课程。
对，我们有搭配线上课程，
等于说它虽然说一周只来一周两次，但如果搭配线上的话，它可以把整个学习又延伸到他们就是来上课以外的时段。
对，
那这是个未来趋势，因为说真的坦白讲了，我以前最早就也是对线上 有比较排斥，就觉得说真的有效吗？但是我觉得在特别是疫情底下，感觉整个是一个趋势啊，所以我们与其去抗拒它，不如就好好去接受它。所以像我们这种线上课程跟表达像我们这种体感的线上课程，
讲得太严肃，
一般的线上课的差别是它是跟我们的实体的体感英文是结合的，他们是同样的，还是一样按照课本有一个学习的进度。
对，
所以他只是说有些课在教室以上，
对，
有些课是由国外不一样的老师来在线上跟他们上这个内容。
线上一对一有一个好处是你等于是你的时间都是就等于是你是客制化自己个人程度了嘛，那所以他对于你的听力跟口说相对来说其实会进步的速度会快蛮多的。因为你在教室里面你可能学了很多，比如说毕竟小孩子他上课还是需要有一点团体的效应嘛，比如说大家举手抢着要跟老师回答，或者是有些孩子可能他本身可能学习的认知能力没那么好，他可以借由别人来做学习跟模仿。可是如果说是一对一的线上课程的话，就是课制你孩子的程度了，你这个部分可能比较弱，那老师就会花很多时间在纠正你这部分的发音或是这部分的阅字，那也强迫孩子是真的要开口，因为如果他是一对一，你一定势必一定要说话，所以对他的小孩子的口说跟英文听力的话，其实相对来说是蛮有帮助跟效果的。
所以当时在设计这种新的这种体感课程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因为在实体课程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啊。因为说真的，我们实体课程在上的时候，同学间的互动啊，还有跟老师间那种亲自的，就真的在现场的互动还是有必要，但是线上它可以弥补一些实体课的不足，
对，
例如说一对一，像凯西刚才一对一的矫正发音这方面，所以我觉得我们设计这种体感的概念真的很不错，也算是走在很多坊间儿童美语的前面，因为说真的儿童美语像凯西之前他在补教业待了很久，那他也看过一些儿童美语的怎么讲安亲，他说安亲哦，安亲的现象，所以我们变成说我们不想耗时间，我不希望说家长把孩子放在这边只是好，家长不能顾孩子放在这边吃东西玩游戏然后写功课
写评量，
对，我希望孩子来我们这边是有学校学习以外可以给他的，
我觉得站在一个妈妈的角度，我觉得这样讲太全面了，因为毕竟你是家长，你可以去选择你自己小孩想要的怎么样的模式。
你现在做好人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说我就没多啊，我就被选班啊，这没办法。那当然如果说最好的方式最棒的模式是，如果你对没有那个上班接送是没有问题的，我当然是觉得说小孩子可以学习他
有趣的，每个还是不一样需求，
对
对，所以可以方便，像我们的课程可以方便孩子安排更多元的兴趣，
对，
比如说偶尔来这边上我们的体感，
对，
偶尔可以学跳舞啊，学桌球啊，学游泳啊，我觉得这个
也许谁教、
没有别的地方到时候再跟各位介绍我附近有不错的桌球跟跳舞教室哦。
好 ，OK，
好。那这个地方是要跟大家真的分享了，因为的确有人有安亲的需求。但如果条件就是说你时间上是可以的话，我们也提供你不一样的选择。
对，没错。
你想说，那我刚才看一下我们的 Instagram， 哇，首次直播有人加入了，那我稍微也提一下啊、麻烦大家。多去我们的 Instagram， 就我们福山那边
哦，有人按赞咯，麻烦那个我跟你说，只要是年轻的家长，麻烦去追踪 Instagram，
没错，
你不追踪你就落伍只有老人不用 Instagram，
先别讲老人，你先对麦克风。
好了好了，开玩笑。
好了，那讲完我们比较，我觉得比较硬的那个课程介绍之后啊，今天我很期待一个主题，但这主题我觉得凯瑟跟不上。
好，
我今天睡不着，而且在想说，哎，今天 Pocket 要讲什么？
对，
我脑海中浮现三个字，无答。
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他今天跟我讲说他的主题想要讲吴孟达，我选过写过啥？
毕竟是陪着我们长大的一个真的很棒的一个
跳痛跳太大
了。然后我觉得我们不在节目上跟他至今说不过去，所以我还办了一个小活动，这个直播就看到。那如果没有看直播的，就纯听 podcast， 你可以去我们的粉专上面看。
怎么办？
我接个电话了哈，你先跟大家讲话。
哇！这个现场直播也太 live 了吧？
是那一支电话、
那换我接，抱歉。
他先接的。
Hello Smile， 您打错了，抱歉。不是，抱歉。好好，谢谢。
顺便介绍一下我们电话吧。
直播也太好笑了吧！不好意思，因为电话刚好响了，我也没办法，我不可能让他一直响啊，我还是要接啊。我说 Hello Smile， 其实他跟我讲说你这边是什么什么电话吗？我为了要赶快让他结束，我就说不好意思，你打错了，就是不想听他太多。
好了，那现在那个如果是听 Podcast， 可以在我们的粉专啊，就 Facebook 跟 Instagram 上面看。因为我设计了一个活动，这边我手上的这个啊，是我们在合体馆。因为合体馆我们会有一个涂鸦本让家长可以看，但不是可以画画，小朋友
对小朋友可以画画，
那蛮踊跃的，已经我们进入到这本是第三本，已经画完两本了。
对，
然后像这一本我设计了一个单元，等下凯西那边再给 Facebook 那边看哦。
好，
这篇我设计了这个，因为我觉得真的吴孟达他上个月这样过世哦，我希望能够大家也许来这边没事的话啦，如果在翻阅我们的留言簿哦，涂鸦本的话，
跟他讲话我有点无聊，
也许可以，也许可以画个画，或者你可以写下一句他在心中的经典对
话，跳个舞好了。
像我画这两个，不知道各位看不看是谁的？来，看你那边。
好，给你们看，其实我还没看过他画吴孟达到底。哦，这个很像哎，这个是什么插？牙擦书还是什么的吗？
不是，
不是，不然他是谁？
他是那个
九品芝麻官
里面
哦，三叔，那个
三
叔，三
叔是赌圣。
好，对不起，我插不上这个话题 ，I'm sorry。
好，所以这个就是，如果大家啦，我换到这本涂鸦本，应该最近就换新的涂鸦本了。
其实有这个涂鸦本的发想吼，其实我们最主要是觉得很多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两个来做纪念，因为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创业，我们想要把立就是每一个阶段每一个 moment 就是不一样小孩的脸孔，然后他们留下来的画画，还有一些家长就是写的一些留言，你知道这个对我们来说可能老了就是我们的那个
如果你看那个
回忆，
直播的看到，我在封底的部分，原本我想画的
是，你是有点故意，就故意不要给脸书的人看，然后他们就要去 IG 的追踪，不要给你们看，想看就去 Instagram。
想听也是要对麦克风。
好了好了，啊，麦克风在这。
我根本要画眉豆子。
麦克风。
就后来画起来，我就很像那个，我不会讲，很像那个一个男扮女装的人。嗯，
他还蛮会画画的。
那个，
因为他说他是国小。国小
那
个
画好了，
国小那个什么画画比赛第一名还是第二名？
第二名。
第二名，我大概全国，我大概听了，我跟他交往到结婚到现在，我大概听了1,250,000次吧。
好了，那我现在要进入到这周的吴孟达。
到底是什么时候要进入？
现在。
好啊。
我先问凯西好了，你对吴孟达好？你什么时候开始认识他？
从周星驰开始，不是吗？啊，不然呢？从周星驰开始啊，他就是一个在旁边的配角啊。
我是想，我后来才，我坦白讲，这很
别人看不到你啦。
我到后来才发现到说，因为当时楚留香吴孟达演的。
楚留香？
楚留香是郑少秋，对不对？
你讲这个年轻家长有听过吗？
家长里面也有人会很年轻，但是陪爸爸妈妈看啊。
好吧。
然后当时在楚留香里面，郑少秋楚留香，胡铁花是吴孟达。
我抱歉，我没听过 ，sorry。
你竟然没有这个时代？
抱歉，我没听过。
好，那我现在讲，开始还是讲我自己的部分。那再来，我觉得接下来是《逃学威龙》。其实我发现，
对，
我在回顾就是吴孟达一生的时候，他跟周星驰连结真的蛮高的。虽然说楚留香时候不是，但《逃学威龙》时代好像开始都是。在《逃学威龙》里面，记得他演谁吗？
不记得了。
重案组之虎。他就是戴着一个帽子，然后叼个烟斗，他是个学校的训导主任。
哦，好像有这回事。
然后我在想《逃学威龙》之后，我想到里面还有那个小龟啊。
啊，对对对对对。
然后
很多年轻家长应该都没听过哎。
好，那我在，其实我在那时候几年级我忘了，很久，那在还在国外的时候，我看的印象最深的一部电影是《整人专家》。
哦，对，《整人专家》
我跟你们讲不夸张，《整人专家》我看了超过10次。因为我那个年代我们看这种华语片都要去中国城。那中国城可能因为片很少，都一直不下档。我就每周去，他都是《整人专家》，《整人专家》。然后后来总共看了。院线可能就看了5-6次。
可是我觉得吼，周星驰的电影有一种魅力，就是你即使在电视台里面，就是现在那个电视里面，你即使重播了，你转过去就会不小心就是把它停下来，然后那一部片又看完了。就即使你已经知道里面的梗跟对话是什么，就是情不自禁会把它那个停下来看。可是我心想说吼，周星驰好像后来没有吴孟达之后，好像就不是周星驰了，你懂我感觉吗？
应该是说周星驰后来他好像也没有演电影了。我记得他功夫啊，不是功夫，有一出是他对功夫吧？我不是功夫，我在讲什么？
少林足球吗？
也许，因为他比较后期，他有导演，你记得吗？他自己有导演一部电影，但他没演，我觉得就有差了。比较后面，像我看后面那像《喜剧之王》，就会觉得好像。坦白说，还是大家觉得吴孟达跟周星驰搭配，我觉得最对味的。好像我要做个比喻讲不出来，上面一熊哈比那种，金南烤肉酱跟烤肉，对，我要讲的烤肉。
说什么东西呀？
你知道《整人专家》我看到多熟，那台词我背到了，我还知道他名字。整人专家叫做刘真，英文名字刘真。
好看。
大家都说。整人专家，他说不是，我是玉树临风的整人专家。
对。
然后那个时候还有整人里面，
你是娘娘腔，我不是娘娘腔，那个
我是金牌杀手。
对，我是金牌杀手，你是金牌杀手娘娘腔。
然后那时候还有一个光头王子，
这感觉真的是童年的回忆。
就那个啊，光头芭蕾那个。
所以那时候有一度，你看那时候我还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两个交往，然后如果刚好前面有一个光头的，我就跟他想给他扒下去。光头王
会直播的爸爸妈妈不要给我装年轻啊，你们应该有
很多人都没在看，你看大家都下线
啊。好，芭蕾还有一个啊，诚实豆沙包。
诚实豆沙包
有出武器嘛。那诚实豆沙包很有名，就吃了，现在 很多年轻的那个乡民搞不好在用城市豆沙包这几个字还不知道他是来自整人专家。
嗯，
然后接下来我比较有印象店我就多讲几部啦，像你还记得武状元苏乞儿吗？
我应该有看啦，只是里面的内容我有点
菜，我还记得名字，
对，我有点忘记
这部剧情，我还蛮喜欢，因为在里面他们是演父子。这样一讲好像周星驰跟吴孟达常演父子，像整人专家里面他也是周星驰爸爸。
嗯，
好像是后来发现周星爸爸，他本来以为是他以为他是刘德华的爸爸，是吗？
我不知道。
我断了刘德华有演吗？哦，后来还有一个你一定记得，这个《鹿鼎记》，他里面演海公公。
哦，公公有那个
化骨绵掌。
贝贝妈妈说：“你们好棒。”
这个没有很棒啊。
对，因为他讲那吴孟达，你知道我跟他年纪有一点差距，所以你知道。
好，那我现在开始进入到我觉得你
年轻人没办法
可以跟得上的年代了啊。
嗯。
赌圣。
这样子。
那是赌神
啊。哎，不一样啊。啊，那我就是跟你讲说，那我就是年代跟你不一样啊。
请这样问你。
你们夫妻关系好。
很不好哦。
演出来，你知道我们是荧幕，你知道荧幕关系好。
啊，那我现在讲赌圣，赌圣跟赌神不一样。
嗯，
赌神就是你刚那个转身的周润发，可赌圣是，你还记得他们有一段是他在吃泡面，
嗯，
然后给周润发看，
嗯，
那一个是赌圣，然后里面最经典桥段，你刚刚已经有讲了，三叔。
哦，就他不能听到三叔这个关键字。
你演一下。
他如果听到他
三叔，
就是他就会发作。
对，所以只要讲到三叔，
我是女生，为什么我要变丑角？
就这个印象就真的很深。然后接下来我还有一出我很喜欢看的，叫《九品芝麻官》。九品芝麻官里面，我坦白讲，我已经忘了。周星驰演什么啊？不，吴孟达演什么？但我是比较记得周星驰，因为《九品芝麻官》好像吴孟达演的没有很多。
嗯，
就是梅艳芳有演啊，
好像有。我觉得应该是吴孟达跟周星驰真的是我们小时候的每个人，几乎是每个人的共同回忆。你该不会今天才知道吧？你也太扯了吧！
我就忘了，因为最近
很夸张哎。
可能是慢慢我们小时候那个明星都一个一个走了，
真的，
有时候真的会乱了、啊。哦，对，因为还对不起，我不知道该怎么讲。
对，
那反正就《九品芝麻官》剧情我很喜欢。
嗯，
那再来有一部，有这一部我大概也看了，可能没到十遍，但最少五遍，叫《破坏之王》。哦，拜托你不知道，《破坏之王》最有名，我觉得最有名的。我觉得他比较把焦点放在吴孟达身上。
嗯，
他里面是中国古拳法的传人。
嗯，
你还记得吗？人人有功练，魔鬼筋肉人，他那时候有两颗咸蛋连在眼睛上。
哦，有，这个我有想
过。
你讲到画面我就来。
对，就那魔鬼筋肉人，然后他里面有一个经典台词啊。
嗯。
这经典台词是什么？现在也常常用，就是说哈。成龙他们朝怎么？成龙他们常来找我一起喝茶，难道我连这也要让你知道？
嗯，
就我难道这也要告诉你？
哦，所以这句话后来变成现在网络的经典台词哦，很多人
就
说：
难道这些我要告诉你吗？
对，难道我很会跳舞，我也要告诉你吗？哦，原来是这一部电影开始的。
对，周星驰他们好多经典现在用。那像后来还有那无敌风火轮，他最后那个大绝招。
嗯。
然后我记得里面有个断水流大师
兄。你以前小时候是有没有在认真读书啊？怎么都在背台词啊？
我跟你讲哦，
你是有在认真读书。
我们这个年纪的男生出去，人家说啊，男生出去讲当兵啊，讲交女朋友什么。其实我发现我这一卦还蛮爱聊周星驰的。每个人都像我刚才这样朗朗。
你是哪一卦？电影卦？
没有，就是大概40到50岁中间
有啦有啦，男生好像很爱，就是你知道出去喝两杯的时候，然后就开始有一挂的人确实会开始讲那个周星驰的经典台词，
然后食神，
嗯，对，
食神我觉得很好看，食神里面是有一个经典台词，应该是有一批牛肉好便宜，
嗯，
他吴孟达在里面演的是比较反派的角色，
你看那个贝贝妈妈说跟男生聊天要做功课，没有啊，我就在旁边臭脸，不用做功课，
我觉得
因为他们聊他们的，你知道男生你知道讲，我心想说， 我都会心里想说啊，这个话题每次出来都讲一样的，然后我都知道他下一步就是下一个要讲什么。你知道男生你知道吗？就是每次喝个酒之后，大概就是讲这些，就差不多一样。
包底下高粱拿出来，
就怎么讲都那一些，所以你就要假装，你就心里面就是 always 说，
我猜就
讲几遍
奇怪。
然后开始要讲他很会煮螃蟹，然后螃蟹要怎么煮，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心想说，同一个话题煮螃蟹这件事情，跟不同人大概我已经听十遍，然后我还要讲，然后他还会问我问题哦，然后我还假装没听过，我就哦对啊，真的哦，然后给他一点面子。
我讲，这是男生跟不一样啊。像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男生看着女生聚在一起聊的话题，我们才觉得很空虚。例如说，女生喜欢聚在一起讲男生坏话，
基本上没你错了。基本上女生姐妹话题，如果我们要讲到跟男，就是跟老公的坏话或是男朋友的坏话有关，你就不会出现了。我们有分，比如说就是合家欢的，就是如果今天有爸爸在场，我们那个话题就会不一样，就可以会。
哪里来的罗托克呀？那是哪一部电影？
我不知道。
周星驰演，就他跟那个吴孟达。
有火打开就，我不知道。我很想，我那一天就是你知道我上次去百货公司，现在乌鱼子很流行一口乌鱼子，
小乌鱼子。
对，然后我们上次去巨蛋买那个一口乌鱼子，没有口感，因为太薄了，就感觉好像你知道含了就没了一样。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好想吃那种一整块的，可是你知道我完全不会料理，因为我觉得乌鱼子如果没有弄好的话应该会苦吧，我在想啊。
乌鱼子不会苦吧？
会吧，
它就咸咸的。
乌鱼子如果弄不好应该会苦吧，我也不知道啊。所以就一整块的乌鱼子不知道怎么用，好想吃哦。
OK， 所以你看我已经拉不回来这话题了。我们只会聊到乌鱼子，
就随便乱聊，刚好讲到螃蟹。
不过说真的，说到男生女生话题不同，像我之前在上课有跟学生聊到那种失恋的痛苦，其实反而我发现男生比较难从恋情中走出来。我讲是我看学生，没有，因为男生很闷哦。你看哦，像你们女生在一起啊，你们会一群女生聚在一起，
一直叽呱啦一直讲。
但男生分手之后不会一群男生聚在一起骂一个女生，反而
会。
会
啊，你们会喝酒啊。
喝酒，我告诉你，喝酒反而会讲。你看啊，男生很压抑，甚至说分手哦，痛苦也不想让人家知道。
哦，就是，因为男生比较爱面子，
对，
这天性啊。
要不要打篮球？哎，好啊，打个篮球可以忘掉恋情。然后打的当下好像忘记了。那回到家，我洗个澡，躺在床上，眼泪流出来，然后会疗伤期很久。女生反而会比较快。我觉得我看法是这样，因为男生女生真的在聚在一起聊都不一样，因为男生在聊煮螃蟹，
有这回事？
还有周星驰，
这看人吧。现在
再来一个，我还是要回到我们那个吴孟达身上，
还要讲
《少林足球》。
好，哦，《少林足球》
黄金右脚，《少林足球》我觉得也很经典，像里面大师兄那个有没有？大师兄回来了，我忘了是谁回来了，反正他就一个一个回来，然后最后你还记得有赵薇吗？少林足球
哦，赵薇里面当一个丑女，对不对？是吧？
没有到很丑，真的要丑的话，应该是食神里面的莫文蔚。
哦，对对对，莫文蔚，那我把这两个，对对对，我把这两个搞混了。很多经典画面都是小时候的那个，哎，小时候的。
周星驰没有那么 ，You are not so influenced。
应该没有。
你这样对得起吴孟达？
我可能都看比较有深度的电影。
他燃烧一生在
我
就我讲到，我不是说难过，我是觉得说很可惜他这样过世，而且也不老，他70岁而已。
对，
就是
他因为他生病了，
带给我们这么多欢乐。
对了，
然后包含他后来也有演一些台湾的剧，《白色巨塔》也有演。但是大家其实最怀念的，说真的，现在很多影迷心中最怀念的是他跟周星驰在一起。
欸，可是 我说实在的，像这种经典电影，以前小时候看的那种香港经典电影啊，比如说还有郑很会演那个古惑仔，那个郑什么叫郑伊健，对，然后还有谁，香港很多现在好像都没有了，我现在香港的一个明星我谁都几乎叫不出来经典的，欸，
香港如果是年纪比较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应该是那个
港星的时代
了，港星的时代是那个四大天王，我以前梦想要嫁给郭富城。
你要梦想嫁人好多，
哦，没有啊，就郭富城啊，
还有东山纪之，
没有，东山纪之不是我这年代，不要那边乱讲，那你的啦，东山纪之不是我的。
好了，那这一次对于周星驰这系列，其实坦白讲我已经搞错方向，应该是吴孟达系列了，
嗯，
也希望说大家如果
唤起大家一点回忆，是不是，
下次如果来合体馆，哦，看到我们新的这一本就是涂鸦本的时候，
嗯，
那里面打开真的很前面了，放在前面几页，如果你有一些很怀念那个吴孟达的经典台词啊，
他画的，他把一些吴孟达的一些经典的把它画出来，还有角色，
那
其实他重点Frank 的重点就是因为他很用心画这个，所以你知道
对，那 Pocket 听众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发现，跟你们稍微拍摄一下，因为我现在同学在直播了哈，没错，特别是 Instagram 是第一次直播，
嗯，
冲个人气。好了，那今天在最后的话，我是希望能够跟大家拜托哈，
嗯，
有空来我们的 Instagram 按个赞，
嗯，
不然的话，
我们现在希望对麻烦帮我们冲一下人气那个 Instagram， 然后包含Instagram 我们现在有两个，一个是微笑森林，一个是微笑森林福山馆，然后脸书的福山馆的那个按赞人数也不多，因为是新馆啦，所以新馆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帮我们冲一下人气，让更多人看到这么好的环境，因为我们真的很用心在新馆上面，包含当然我们合体馆一开始也很用心的投入心血，那现在有了新馆，有更多希望可以有把我们这样子的理念造福给这附近的就是家长，对，不同区域的家长们，那我会希望可以就是把这个理念分散出去，所以需要你
们
的按赞。
福山馆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要例如说礼拜三就明天有亲子，
没，明天亲子，
周六 baby 英文，
对，
再是应该是下周五的体感，
没有，下周开始之后白天跟晚上开始就陆续开课了。
哦，好，那等于就照我们在无论是 Facebook 脸专或 Instagram 上课表上面的那个去开课，所以想要预约体验的爸爸妈妈们就真的把握机会，
可以私讯我们，如果你的朋友亲朋好友是住这附近的，住福山附近的，
也不是附近啦，像南子桥头，
南子桥头，对啦，那一头的可能有一些，如果他在那个区域的话没有找到比如说他想要的学习的英文方式，其实可以来这里，还蛮近的，
我在提醒手表乔外那个听 Podcast 会蹦蹦蹦，
好
了，
okay，
那今天还有没有什么要跟他补充，应该是这样，我觉得节目时间已经也蛮长，
嗯，
不过最少呢我们做到的一件事哦，
对，
就是
怎样
weekly，
对，我们有之前说 weekly podcast，那对这一个礼拜有稍微认真了一下，有 weekly， 对，
那我先把 pocket 结束掉，那你来做 ending 吧，
好，这一个礼拜的微笑森林 weekly podcast 我们下礼拜见，
希望下礼拜见哦，拜拜
拜拜。